这里是巴黎，您正在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对亚洲地区的第二节中文播音。今天是2018年11月26日星期一，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11点，巴黎时间12点，北京时间19点。首先请听新闻内容提要，由艾米播报。
中国官方媒体首次确认中国正在建造第三艘航空母舰，新的航母是否会采用核动力受到关注。中国科学家宣布世界首例免疫艾滋病的基因编辑婴儿在中国诞生。北京、天津、河北和长江下游等地遭到今年秋冬以来最严重的雾霾袭击，北京地区的空气质量指数达到严重污染的级别。中国官方媒体评论台湾九合一选举，敦促遭到惨败的民进党重新审视两岸政策，洗心革面，做出调整。非核家园政策遭到公投推翻后，台湾行政院长赖清德称，后续的能源政策在调整讨论后再说明。台北上海双重论坛暂定于12月20号举行。雷诺日产前会长卡洛斯·格恩否认日本检方对他的指控。三菱汽车集团董事会今天也要开会决定是否要解除格恩的董事长职务。数百名移民试图硬闯美墨边境后，美国周日关闭了美墨最繁忙的边境通道。
各位听友好，我是丁兰，今天的新闻节目由艾米编播，下面就请听详细内容。
听众朋友大家好，中国是否建造第三艘航空母舰的疑问现在有了答案。据中国官方媒体新华社11月26号官方微信公众号的一篇文章中，就首次透露了中国第三艘航空母舰的研制状况。在六年前这个红遍全国 style 至今让人心潮澎湃的一文中指出，六年前11月23号中国首艘航空母舰辽宁舰成功起降歼15载战机，六年过后，中国的国产航母已经试航入役，指日可待。新型的航母也已经在船台上有序建造。新型航母也就是第三艘航空母舰，这是中国官方媒体首次确认中国正在建造第三艘航母。澎湃新闻周一早上跟进报道指出，第三艘航空母舰是否达到了美国的尼米兹级航舰10万吨级的水准，是否会采用核动力和电磁弹射等等，这些都是网上的热议话题。报道还引述了辽宁舰的总设计师朱英富此前透露，目前中国蒸汽弹射和电磁弹射技术都在研究中，他个人更加倾向于更为先进的电磁弹射技术，这些技术一旦成熟将会应用到未来的航母建造中。据台湾的中央社报道，根据澎湃新闻网显示，这篇新闻在周一早上9点钟刊出后，中午后就显示此文章已经下线的通知，但是这篇新闻已经被部分境内外的媒体引用报道，相关的文章现在还可以在环球网的军事专栏中看到。另据中国官方媒体人民网报道，一对名为露露和娜娜的基因编辑婴儿已经于11月份在中国健康诞生。报道称，这是世界首例免疫艾滋病的基因编辑婴儿，这对双胞胎的一个基因经过修改后，使他们在出生以后既能天然的抵抗艾滋病。报道称，这意味着中国在基因编辑技术用于疾病预防领域实现了历史性的突破。周一11月26号，北京、天津、河北多地再次被浓重的雾霾笼罩，北京地区的空气质量达到了严重的污染级别。11月26号下午，北京23个环境评估站点中，已有1/3的站点的空气质量指数超过300。针对此次污染，北京在24号12点就启动了进入秋冬季以来的第二次空气重污染的黄色预警。专家表示，此次重污染的过程影响范围广，污染程度较重，是今年秋冬以来的最严重的一次区域污染的过程。但是随着27号下午冷空气主体南下和边界层抬升，地面转3到4级的偏北风，预计京津冀地区的空气质量将转好。另据报道，2018年下半年江苏首次大范围的雾霾也同时来袭，多个城市遭遇四面埋伏。 26号起，重污染的天气持续扩散，许多城市笼罩在一片烟雾之中。26号的凌晨4:32，江苏省的气象台发布大雾红色预警信号，报道称，持续一周的雾霾持续战拉开了帷幕。除了江苏以外，全国各地也出现了低能见度的大雾天气。上海、浙江北部、安徽南部、江西南部以及四川盆地等地的能见度都不足500米，局部能见度不到50米。中共党组织不仅在国企扎根，目前中国大规模的私营企业也越来越像国企。近年来，很多私营都建立了中共的党组织和共青团，甚至还有纪律委员会的现象也越来越普遍。根据本台驻香港的特约记者甄树基的报道，香港的南华早报一篇专栏指出，中共的党组织应该撤除大陆的私营企业。由北京独立的评论人张玲撰写的专栏文章指出，根据中共组织部的数字，到2016年底，中国已有86%的非国营企业已经成立了党组织，大中国的外资企业也有70%设立了党组织。由于过去2年来的宣传，目前这个数字应该更高。文章指出，私营企业需要向党表态，寻求党的支持，显示他们衷心愿意为党服务，也是基于内心欠缺安全感，在公司成立党组织，成为他们抵御政治要挟的护身符。文章最后认为，中国如果能够停止鼓吹私营企业或者是外资公司建立党组织，将会是一个好的开始，将会帮助投资者恢复信心，也会让外国投资者对中国的经济模式放心不小。下面继续关注上周末举行的台湾九合一选举的后续报道。密切关注此次选举的中国官方媒体周一对台湾九合一选举进行评论，批评台湾总统蔡英文执政党的分裂立场导致其惨败，也敦促民进党重新审视两岸的政策以做出调整。请听林兰的详细介绍。
台湾执政党民进党在本周末举行的台湾九合一选举中遭遇重挫，在最受瞩目的县市长选举中，原有的13个控制县市65个，兼任民进党主席的蔡英文宣布辞去党主席职务，为败选承责。而被视为在两岸关系中更倾向于北京的台湾国民党，则如愿拿下15个县市，取得选举全岛的大胜。对此次选举，继北京国台办方面连续发表评论和解读之后，中国官方媒体《中国日报》周一发表社评，指选举首先显示出台湾选民对经济的停滞不前感到不满，而蔡英文政府的去中国化立场不仅升高了台海形势紧张和对抗，也使得他在海峡两岸都不受欢迎。社评指选举证明蔡英文已经背离了台湾民众的利益，成为一个破坏者，其行动已经偏离了台湾人民的真正需求。法新社报道指，自蔡英文2016年当选以来，始终拒绝像其前任马英九一样公开承认九二共识、一个中国。而台湾政府方面推出的退休养老金减缩及减少公共假日数量，也加剧了民众对经济困难和生活成本上升的不满。北京方面则对蔡英文政府采取以加强对台军演施压、促台湾外交盟国对台断交以及限制到台湾旅游的中国游客数量来不断施压惩罚。中国官媒《环球时报》也发表社评说，民进党必须要认真反思此次选举的失败，审时度势，在两岸问题上做洗心革面的调整。
感谢林兰的介绍。在此次台湾九合一选举中的众多公投项目中，蔡英文主导的非核家园政策遭到了推翻。台湾行政院长赖清文表示，后继的能源政策在调整讨论后再做出说明。请听本台驻台北特约记者陈明峰的介绍。
台湾总统蔡英文2年前当选时的主要政见2025非核家园，前天在台湾举行的公民投票中被高票推翻。台湾的行政院长赖清德今天表示，政府尊重公投的结果，后续能源政策的调整，行政院将跟立法院共同讨论后再向社会做完整的说明。这次的以核养绿公投案一共获得589万多张的同意票，不同意票401万多票，最新出炉的民意等于狠狠打了蔡英文跟民进党一巴掌。 两年前蔡英文担任总统后，把2025非核家园的政见纳入电业法，明定台湾所有的核能发电设备必须在2025年之前全部停止运转。这次以核养绿公投就是在询问全民是否同意删除这个条文，等于挑战蔡英文跟民进党。今天记者会中有媒体问到，以核养绿公投已经通过了，政府是否要检讨2025非核家园的时程，以及是否要推动核四厂的商业运转？赖清德说，中选会已经决定在11月30号公告公投的结果。依照公投法规定，公投的结果公告后3天，非核家园那条法律就自动失效。接下来，行政院会把废止的条文送到立法院审议，完成废止的程序。至于后续能源政策的调整，必须跟立法院共同讨论后，再跟社会完整说明。以核养绿公投的提案领衔人黄世修表示，近600万的民意对非核家园政策投下否定票，希望民进党政府迷途知返。如果不愿接受这个下台阶，人民只好让民进党2020年再下台一次。法广特别记者陈明峰台北报道。
台北市长柯文哲成功连任后，台北上海双重论坛也已启动筹备。台北市的政府发言人表示，台北上海双重论坛将以循环经济为重点，暂定主论坛在12月20号举行，并且致力邀请上海市的市长应勇出席，地点还在讨论中，目前也在等待上海方的回复。下面关注国际要闻。因为涉嫌在有价证券报告中少写董事的报酬，以违反了金融商品交易法为由被逮捕的雷诺日产汽车前董事长葛恩和他的助手的被捕事件继续受到关注。据日本媒体透露，葛恩目前否认了对他的指控。请听本台驻东京特约记者楚良一的介绍。
日产前会长葛恩否认日本检方指控，针对东京地方检察厅特搜部19日以涉嫌在日产汽车公司有价证券报告中隐瞒记载约50亿日元等董事报酬，违反金融商品交易法，逮捕了日产汽车会长卡洛斯·格恩等一案，对于检方的调查，格恩否认指控。格恩表示，他没有隐瞒记载的意图。与其一起被捕的原董事长 Greg Kelly 也表示，对于董事的报酬都做了适当的处理。另据报道，日产汽车的西川广人社长日本时间11月26日早晨向国内外的日产全体职工对于格恩被捕和会长解任等的过程进行了说明，说明会面向全世界的工厂和事务所通过电视直播举行。说明会从日本时间上午9时半一直进行到午前10点半。对于事件带来的混乱，西川广人社长向客户及职工等表示道歉。关于今后与雷诺汽车的关系，西川广人表示，在与雷诺协商的基础上推进。另外，三菱汽车也在日本时间午后4点半召开董事会议，将解除格恩作为该社董事长的代表权，并解除他的会长职务。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发自东京。
在美国和墨西哥的边境，数千名来自中美洲的移民继续在聚集在这里，寻求进入美国的渠道。但是周日，数百名移民在硬闯美墨边境后，美国宣布关闭了最繁忙的边境通道。墨西哥政府也声明，政府已经控制了边境，并承诺会立即驱逐试图非法进入美国的中美洲的移民。据路透社报道，当地的局势尽管十分的紧张，墨西哥政府还是表示不会派军队控制目前在美墨边境聚集的大约7500人的移民队伍。俄罗斯新闻社今天报道，海港的官员周一表示，俄罗斯在克里米亚半岛外克赤海峡扣押了3艘乌克兰海军船舰后，现在已经重新开放了克赤海峡的航运。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的新闻详细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您继续收听 A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要为您播放的是林兰主持的要闻解说节目。
听众朋友，乌克兰和俄罗斯紧张局势升温。自俄罗斯周日在科赤海峡扣押了三艘据称是闯入俄罗斯领海的乌克兰军舰之后，俄乌双方的紧张在这一敏感地区骤然升级。乌克兰国防部宣布进入60天全天备战，联合国安理会周一则将紧急召开特别会议以应对这一前所未有的紧张局面。导致基辅与莫斯科骤然紧张升级的原因是源于25日俄罗斯扣押了三艘乌克兰军舰。据俄罗斯媒体的消息，25日7点左右，乌克兰海军三艘船只比尔江斯克号、尼科波尔号和亚内卡布号在对峙未经俄方许可进入俄方临时封闭的黑海某领域，并一度向连接黑海与亚速海的克赤海峡行驶。俄方采取多种措施制止了乌克兰的这一挑衅行为，事件持续约五小时，期间俄罗斯船只向乌克兰军舰开火，并扣押了三艘乌克兰的军舰。据乌克兰军方则表示，在船上共有23名士兵中有6人受伤，其中2人伤势严重。俄罗斯方面也已经确认逮捕了乌克兰士兵，以及对乌克兰军舰使用了武力。俄罗斯谴责乌克兰舰只非法闯入俄罗斯领海，同时通报了3名受伤的乌克兰士兵的情况。乌克兰和俄罗斯互相指责对方必须为这起冲突负责。俄罗斯指责乌克兰军舰驶入了俄国领海，意在发起挑衅，而乌克兰方面则指责俄罗斯损害了船只的航行权。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在向法新社发布的一份声明中谴责乌克兰使用劫匪式的方式，先是挑衅，其次是施压，然后指责俄方侵略。然而乌克兰海军方面则明确表示已经提前向俄罗斯方面通告了船只的行程。据乌克兰方面表示，由于一艘大型的邮轮横亘在克赤海峡克里米亚大桥下方，阻碍了进入海峡的通道，导致乌克兰方面的船只在进入克赤海峡之前就花了几个小时的时间。据报道，克赤海峡是连接黑海与亚速海之间唯一的海上通道，被视为是俄罗斯与乌克兰最为重要的战略轴心。自俄罗斯2014年吞并克里米亚半岛以来，莫斯科就声称对克里米亚海域拥有控制权。基辅及西方国家则指责莫斯科故意在克赤海峡阻碍商船的自由航行。这一局面起自于莫斯科在克赤海峡建造了一条引发争议的19公里的桥梁。2017年，莫斯科方面安装拱门以防止部分船只的通过。自今年开始，俄罗斯的边防部队开始扣押船只，官方表示此举是为了进行船只的检查。扣押乌克兰三艘军舰事故之后，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周日至周一凌晨召开紧急国家安全与防务委员会会议，宣布乌克兰军队将进入60天紧急备战。该决定将于周一经乌克兰议会通过之后正式生效。与此同时，在乌克兰和俄罗斯双方的要求之下，联合国安理会周一将就这一紧急局势召开会议。据莫斯科方面向法新社的透露，安理会的会议将会在国际标准时间16点举行。在基辅方面则表示，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将会在安理会会议上谴责俄罗斯对乌克兰的这一疯狂行为，并谴责这一袭击是有预谋的。同时他也将表明，乌克兰军方的戒严并不意味着对俄宣战，而只是防御性备战。欧盟与北约迅速对事件作出反应，呼吁双方克制。欧盟同时表示，希望俄罗斯恢复在克赤海峡的通行自由，同时呼吁双方采取最大限度的克制行为，以便立即缓和局势。乌克兰外长克里姆金呼吁西方国家形成一个明确的联盟，抵制俄罗斯的侵略行为。乌克兰驻联合国代表则表示，将会立刻向安理会提出有关的申诉。除了对克赤海峡之外，基辅方面同时也表示，莫斯科甚至已经在筹备对乌克兰东部基辅控制下的最后一个重要城市马里乌波尔展开攻势。此次冲突的亚速海的浅水区位于顿巴顿南部， 乌克兰与亲俄分子在该地区四年来的武装冲突已经夺取了一万多人的生命。基辅和西方国家指责俄罗斯在军事上支持乌克兰分裂主义分子，尽管存在多方面的证据，但是俄罗斯方面对此始终予以否认。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的要闻解说，由林兰编播，感谢收听。接下来请听由刘芳编播的法国报纸摘要。
各位听众，11月26日星期一出版的法国各大日报头版关注的焦点主要围绕燃油价格高涨在法国引发的不满情绪以及欧盟签署英国退欧条约草案的话题展开。面对法国社会愈加高涨的不满情绪，总统马克龙将于明天做出表态，旨在不出危机。不过，法国总统似乎并不打算在上调油价问题上做出让步。在英国退欧问题上，欧盟27国领导人终于在周日签署了英国退欧条约，但就目前而言，这并不意味着英国首相特蕾莎梅定会赢得该国议会的支持。今天多份日报刊出与中国及台湾相关的话题报道。首先，中国电信巨头华为公司在海外业务的快速拓展引发国际社会关注。今天出版的《回声报》在高科技与媒体版页刊出载文，报道了多个西方国家针对中国电信设备供应商的作用提出质疑的相关消息。报道指出，作为全球电信设备的领头羊以及第二大手机制造商，华为公司承受着来自各方愈加强大的压力。在美国和澳大利亚遭遇被排除在建造第五代移动通信系统网络之外之后，华为再次成为华盛顿瞄准的目标。美国政府准备不惜一切施压其他国家，要求他们停止与华为合作。这些国家包括德国、意大利和日本。为此，美国当局甚至准备为这些拒绝使用华为公司产品的国家提供经济援助，帮助他们实现基础设施建设。报道指出，华盛顿与堪培拉担心，如果华为产品普遍应用在高速大容量的第五代移动通信系统中，有些信息可能受到中国政府拦截，用于间谍活动，对相关国家的安全构成威胁。最近数月来，美国已采取措施将华为排除在其市场之外，还通过法案禁止政府机构及政府承包商使用华为产品。然而，此一措施对华为造成的冲击并不大，主要原因是这家中国公司在美国的市场份额有限。实际上，美国最大的忧虑是那些美国基地所在国家的情况。这些国家虽然使用自己的卫星和通讯设备传送敏感信息，但仍有部分军事设施的交流要依靠商业网络来完成。该报还在另外一篇报道中披露了法国出于网络安全的考虑，面对与华为公司的合作表现出犹豫不决的立场。另外，台湾刚刚举行了四年一度的地方公职人员选举，执政民进党遭遇挫败。今天出版的《费加罗报》和《回声报》分别对此进行了报道。《费加罗报》刊出的报道标题是“台湾执政民进党受到惩罚”。该报指出，对北京持批评立场的台湾执政党在周六的市政选举中遭遇惨败。这次选举距下届总统大选仅14个月时间，是对现任总统蔡英文和民进党的一次期中测试。回声报也刊出台湾执政党在选举中严重遇挫的报道标题。该报指出，2016年当选的台湾总统蔡英文曾打算通过本次选举向世人展示，台湾永远不会向北京屈服。然而不幸的是，蔡英文事先没有料到民进党的大败。该报指出，如果蔡英文准备再次竞选2020年的大选，他则必须聆听民众的抗议之声。缓和与北京的冲突，给经济一个喘息之机，并不意味着人民期待与中国展开过于和解的对话。此外，《回声报》还报道了意大利奢侈品牌杜嘉班纳在中国遭遇辱华风波的相关消息。报道指出，杜嘉班纳引发的丑闻凸显了中国网民对西方奢侈品牌传播的极端反应。 各位听众，以上是本台今天的法国报纸摘要节目，由刘芳选播，感谢收听。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是本台的特约记者专栏节目时间，请听本台驻旧金山特约记者王山主持的美国专栏。
11月3日，世界的目光将投向在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召开的 G20 峰会。其实人们不在乎这个20国集团的经济合作论坛今年谈什么话题，人们关注的只是在这个论坛上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要举行的特席会。 G20 特席会是特朗普给习近平的最后一次机会，谈的结果如何，决定美中贸易战打下去还是就此停火，这事关中国经济的兴衰，也影响未来世界经济的格局。自美中贸易战今年7月开打，美国只不过向500亿美元中国进口商品开征了25%关税，向2000亿美元中国进口商品征收10%关税，中国经济便乱了套，显现出出口萎缩、外资撤离、失业人口暴增的局面。经济的乱局引发政治乱象，习近平消除不了中共党内反对的声音，原本11月初召开的中共19届四中全会不得不推迟，他还从愚昧的历史武库中搬出满清末年杀洋人灭洋教的义和团、毛泽东时代群众斗群众的枫桥经验来转移国民视线和防范政治动荡。可以想象，如果 G20 特席会失败，美国如期于明年1月1日将2000亿中国进口商品的关税由10%提高至25%，接着又对2670亿中国商品加征25%关税，那么中国经济会面临什么样的情形？岂是义和团和枫桥经验能够消灾解难？没有人能理解习近平是以什么样的思维来应对美中贸易战。美国只不过要求中国消除贸易逆差，实行公平贸易而已，何至于习近平如癫如狂的反弹，在国际上频频做出失态的动作？不久前，习近平与他所率领的一众官员在巴布亚新几内亚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 APEC 高峰会上的表现令人侧目，他们粗暴鲁莽地硬闯巴新外交部长的办公室，要挟按照中国的意志修改高峰会宣言，删除反对不公平贸易的句子，以致建立了29年、举行了26次峰会的 APEC 首次以会议宣言流产而结束。更不可思议的是，加入世贸组织以来从不兑现承诺、不遵守规矩的中国，听闻美国要将它踢出世贸，却要去主导世贸改革，让其继续成为保护不公平贸易的组织。如今人们看到的是美中贸易战开打，厉害了我的国现出了原形，原来是一只纸老虎。人们看到这只纸老虎仍要在国际事务中耍横。如果习近平带着耍横的心态去与特朗普会面，那么特席会的结果便可想而知。习近平当然明白 G20 特席会对中国的重要。几天前，中国向美国递交了142个项目的让步清单，特朗普表示这张清单漏掉了4-5件大事。人们不知道这4-5件大事指的是什么，但可以确定一定比那142个项目加起来都重要，是中国不愿意放弃而美国一定要中国放弃的事情。用网上一位著名自媒体视频政论节目主持人的话来说，习近平向特朗普抛出142个让步项目，漏掉了4-5件大事，那是诈降，特朗普不会上当。相信 G20 特席会将围绕4-5件大事来展开，特朗普不会给习近平耍横的空间。G20 峰会上，习近平只有签城下之盟一个选择，如此他或许能获得特朗普给予一些回旋余地。 而且他只剩下这一次机会，他错失了这次机会，就是中国错失了机会。因此特席会的成败不在特朗普，而在习近平，在于习近平是否有把握住这最后一次机会的智慧。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为您重播今天的新闻内容提要。中国官媒首次确认中国正在建造第三艘航母，是否会采用核动力和电磁弹射受关注。中国科学家宣布世界首例免疫艾滋病的基因编辑婴儿在中国诞生。京津冀及长江下游等地遭遇今年秋冬以来最重雾霾，北京地区的空气质量指数达到严重污染级别，江苏等地的雾霾预计将持续一周。中国官方媒体评台湾九合一选举，敦促遭遇惨败的民进党重新审视两岸政策，洗心革面，做出调整。非核家园政策遭公投推翻后，台湾行政院长赖清德称，后续能源政策调整讨论后再说明。台北上海双城论坛暂定12月20号举行。雷诺日产前会长葛恩否认日本检方对他的指控。三菱汽车集团今天决定是否会解除葛恩的董事长职务。数百名移民硬闯美墨边界之后，美国周日关闭了美墨最为繁忙的边境通道。俄罗斯与乌克兰在克里米亚外对峙之后，克赤海峡今天重新通航。伊拉克大雨成灾导致至少21人死亡，数万人撤离，急需援助。接下来是本台的专题节目时间，首先请听由夏荣主持的今日经济。
各位听众，在英国人公投决定脱欧逾两年之后，英国首相特蕾莎梅和欧盟其余成员国领袖经过艰苦谈判，中日终于通过了脱欧协议草案，但接下来才真正是困难的部分。首先，梅首相能否说服英国议会接受呢？路透社周一专稿指出，再也没有像市场崩盘这样的事情更能够让政治家们心往一处想。梅首相可能会发现，只有英国资产价格暴跌才能够说服分裂的议会支持他的英国退欧协议。另一方面，投资者认为英镑和股票得下跌多少，议员们才会决定必须避免无协议退欧呢？路透社说，预期英国议会将拒绝与欧盟谈妥的退欧协议，这促使投资者开始购买可以对冲英镑暴跌的衍生品，而且市场的隐含波动率指标上升。然而，到目前为止，金融市场并没有因为担心英国明年3月29日将在缺乏过度安排的情况下退出欧盟而暴跌的迹象。如果发生暴跌，可能使英国议会中支持及反对退欧者都支持特蕾莎梅的协议。这表明投资者仍然认为双方经过谈判达成某种退出形式是最可能的结果。这篇分析指，英国央行此前警告过，无协议退欧将成为一场破坏力堪比1970年代石油危机的经济冲击。投资专家对路透社说，想要引起政界人士的注意，需要出现资产价格大跌，比上周更大的跌势才行。估计英镑和英国股市急速下跌 5%-7% 就可能引起反应。外界认为，英国议会可能在12月中旬投票表决特蕾莎梅的协议。如果跨党派的反对否决了他的计划，就等于默认英国无协议退欧的风险实质化。如此一来，可能引发前英国政府顾问胡贝特·哈里逊所说的 TARP 模式。由此造成的市场崩跌将促使议员迅速放下反对特蕾莎梅协议的立场，在第二次表决中仅做出很小的改动便通过协议。 TARP指的是美国政府在2008年金融危机最严重的时期援助银行不良资产的救助计划。 美国众议院在当年9月29日否决了 TARP， 导致美国股市暴跌近 10%。 四天后，众议院改变了主意，通过了 TARP。 最新一起类似的情况出现在意大利。今年5月，意大利公债遭遇25年最大抛售，迫使争吵不休的两大政党坐到谈判桌前组建联合政府。政界人士争先恐后地重申意大利对欧元的承诺。至于英国，则由1992年的黑色星期三，当时英国再也无能力保护英镑免遭投机性的攻击，被迫宣布退出欧元前身欧洲汇率机制。这场危机迫使当局进入疯狂的加息周期。硬退欧可能造成类似的经济灾难。据瑞银计算显示，硬退欧可能致使英国损失 10% 的经济产出，软退欧的后果只是稍微好些，损失 6%。 但如果想要 TARP 模式前来营救特蕾莎梅，观察家们指出关键在于英镑。一些人称 TARP 模式是特蕾莎梅的制胜战术，而另一些人认为这只是他的一厢情愿。他们认为2016年6月英退公投以来的市场震荡几乎没有改变议员们对退欧以及退欧方式的看法。观察家们还指出，近期英镑的走势虽然很引人注目，但波动实为有限。还有，如果协议第一次未获通过，被市场所消化，那么对于议会将否决特蕾莎梅协议的日益升温的预期，其本身就可能削弱 TARP 模式。以上是由夏荣编播的今日今夕，感谢 Fabrice 的技术合作以及您的收听。
接下来请听由芳华主持的国际纵横。
听众朋友，沙特记者卡舒奇之死在全球引起震撼。10月2日，沙特王储本萨勒曼的批评者卡舒奇进入沙特驻伊斯坦布尔领事馆，以办理他与土耳其未婚妻结婚所需的证件。他的未婚妻哈迪斯·简吉兹在领事馆外等候他，但从那时起就再也没有看到他。沙特方面在很长时间里一直否认与卡舒奇的失踪有关。在国际压力之下，利雅得后来发布一份官方声明称，卡舒奇是死于与多人的殴斗中。土耳其随后一直在向沙特施加压力，要求对方提供真相。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表示，安卡拉拥有记录了谋杀卡舒奇行为的录音带，并已经分别提供给了多国，其中有美、法、英、德和加拿大等国家。柏林和多伦多已经证实收到了相关的信息。几周之后，利雅得不得不承认这名记者在领事馆被一个15名沙特特工组团队杀害。沙特检察机关最近公布了有关记者卡舒奇谋杀案的调查结果。检察机关表示，沙特派往伊斯坦布尔的特别小组曾经旨在说服卡舒奇重返沙特，但小组负责人下令杀害并肢解了卡舒奇的尸体，并将他的遗体交给了土耳其合作者。沙特检察机关发言人在新闻发布会上说，沙特检察机关已经对卡舒奇案件的11名被拘留者提起了诉讼，并要求对其中5人判处死刑。该发言人还表示，沙特的调查结果显示，沙特情报总局副局长下令建立小组团队，旨在将卡舒奇带回沙特，无论是自愿的还是要使用武力。该发言人补充说，犯罪手段是打斗、争吵和绑架，然后向卡舒奇注射了过量的麻醉药物导致死亡。该发言人解释称，杀害卡舒奇的下令者是谈判小组负责人。该发言人还表示，沙特小组团队在杀害卡舒奇之后将他的遗体肢解，然后将碎尸从沙特驻伊斯坦布尔领事馆大楼犯罪现场转移出去，之后交给了当地的合作者。该发言人指出，小组团队的其中一员对领事馆大楼的监控摄像头进行了禁用。土耳其外长贾武士奥鲁对沙特检察机关的声明做出的第一反应是，声明中提及的证据远远不够，不足以令人信服。贾武士奥鲁表示， 沙哈里并肢解卡舒奇事件是有预谋的，事态不会像沙特检察机关所说的那样突然发生。同时，乔武舍奥卢强调称，应该根据维也纳公约的规定，在土耳其领土上对谋杀团队进行审判。乔武舍奥卢指出，沙特就是否存在当地合作者的说法相互矛盾。此外，恰武什奥鲁并强调称，沙特并没有就卡舒奇遗体所在问题作出回答，无论是被深埋、焚烧或者以其他方式进行了处理。与此同时，土耳其执政党正义与发展联盟党的官员以及总统埃尔多安的顾问阿克塔伊对沙特检察机关的说法作出评论称，目的是旨在掩盖真正的凶手。土耳其总检察长办公室强调，必须要在土耳其境内对卡舒奇谋杀案的嫌疑人进行审判，并指出，土耳其总检察长办公室多次要求沙特当局移交犯罪嫌疑人，但并没有得到回应。该办公室表示，土耳其法律明确规定，应该在土耳其境内对犯罪嫌疑人进行审判。该办公室并补充说，不能依赖于在国外获得的嫌疑人的陈述。土耳其晨报此前曾经报道说，卡舒奇死亡前不久抵达土耳其的一个沙特代表团所带的行李中有注射针、电击器、无线电收发机、钱刀和干扰电波发射器。该报刊登了显示特别分队箱子内内容的扫描图。一名土耳其消息人士表示，从沙特派来的小组团队于10月2日抵达伊斯坦布尔，当时就带着谋杀的命令。土耳其消息人士质疑道，如果来自沙特的小组团队任务是进行谈判，那么为什么还会携带杀人的切割工具？该消息人士补充说，土耳其当局提供的录音证据显示，卡舒奇是因为窒息而死。该消息人士指出，如果安卡拉没有这些录音证据，那么沙特就不会改变立场承认这些犯罪。该消息人士说，如果犯罪嫌疑人交由土耳其方面，那么有关卡舒奇谋杀案就会得到肯定的答案。国际社会对卡舒奇谋杀案的反应迅速而严厉，德国暂停了对沙特的出口许可。美国总统特朗普称，卡舒奇的消失和死亡是历史上最糟糕的掩盖之一。美国参议院军事委员会委员卢比奥呼吁对卡舒奇谋杀案的所有涉嫌人员进行处罚，其中包括沙特政府中担任高级职务的官员。美国共和党参议员、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鲍勃·科克也表示，他对沙特目前的做法深表担忧。科克称，沙特应该为此付出代价。美国参议院的共和党议员和民主党议员11月15日提交了一份制裁沙特的议案。参议院议员表示，如果上述法案被批准，那么将根据此法案对沙特采取相关的制裁，其中包括停止向沙特出售武器，禁止美国对以沙特为首的多国联军战机重新进行空中燃料供给。这些战机被用于沙特在也门对胡塞武装发起的袭击之中。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在其举行的普遍定期审议年会中也对记者卡舒奇被杀一事表示遗憾和痛苦，同时声明将在包括妇女和移民等一系列人权问题上致力于在沙特实现尽可能高的标准。该委员会的40多个成员国呼吁沙特查明有关卡舒奇遇害的一切情况。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多次强调说，谋杀卡舒奇的命令来自沙特政府最高层，并表示谋杀命令不会来自沙特国王萨勒曼。同时，埃尔多安发表声明，暗示沙特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应该为此负责。华盛顿邮报编辑委员会表示，卡舒奇遇害案中存在的最重要的问题在于是否应该就这一案件对沙特王储本萨勒曼进行审判，而沙特政权已经承认这桩案件的发生是早有预谋的。该媒体补充说，有充分的证据表明本萨勒曼对这桩犯罪负有责任。媒体还批评沙特政权坚持以拖延政策来保护这位33岁的王储。媒体指出，沙特王储还得到了来自埃及总统塞西以及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的支持，二者对美国白宫施加了压力，以阻止对本萨勒曼施以惩罚。华盛顿邮报编辑委员会抨击特朗普政府未对沙特政府采取制裁性的措施，并且似乎在与利雅得合作以保护这位年轻的沙特王储。王储的捍卫者们也争辩说，让王储承担犯罪责任有可能导致中东地区的动乱。但是该媒体认为这种借口本身并不合理， 因为王储本身就做了很多动摇地区稳定的事情。边界委员会质问道，如果美国让沙特王储得以逃脱在一个北约成员国的外交总部内杀害卡舒奇的罪行，那么下次他又会胆敢做出怎样的行为？这将为中东和世界其他地区的暴君们开出怎样的绿灯？美国参议院共和党议员兰德保罗也排除了沙特王储本萨勒曼事先不知道有预谋杀害卡舒奇的可能性。保罗在接受采访时说，在诸如沙特政权这样的专制政权下，在没有王储的支持就发生了这种事情，这是值得怀疑的。保罗推测说，沙特王储很可能知晓所发生的事情，或许就是根据他的指示而进行的。保罗补充说，令他感到更加恐惧的是，不仅是对持不同政见记者进行杀害的行为，而且还有沙特对也门的狂轰滥炸，以及我们对此事的支持。保罗认为，对已经被捕入狱罪犯的惩罚只是在作秀。大卫·赫斯特在英国网站《中东眼》上发表文章说，沙特王储本·萨勒曼的存在空间正迅速缩小，由于暗杀记者卡舒奇一事，本·萨勒曼的立场进一步恶化，继而不得不采取防御的措施来捍卫他的王储地位。赫斯特指出，久居伦敦的王储的叔父阿齐兹亲王已经返回沙特阿拉伯，并受到了英雄般的欢迎。他指出，之所以没有出现埃哈迈德亲王与王储本萨勒曼在一起的镜头，是由于前者不愿意外界将其回国的举动视为对其侄子萨勒曼的支持。尽管有些报道说，本萨勒曼及其胞弟已经在机场迎接了埃哈迈德亲王。艾哈迈德亲王所肩负的使命可能通过两条途径来实现，一是与本萨勒曼达成协议，或是放弃王储的地位以及对安全事务的控制权，包括国防部、内政部和安全机构，同时保持他作为经济改革者的作用。而第二条途径则是推翻本萨勒曼。赫斯特指出，沙特效忠委员会主席一职在米沙勒本阿卜杜勒阿齐兹亲王去世之后依然处于空缺的状态。如果埃哈迈德亲王出任这一职务，那么届时他将起到遴选国王的作用。有很多位可以取代本萨勒曼的人选，包括上述几位亲王，还有正在伦敦牛津大学就读的费萨尔本萨勒曼亲王及目前的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的大哥。听众朋友，以上您收听的是专题节目《国际纵横》。
接下来，请听由罗拉编播的法国文艺欣赏。
各位听众，法国庆祝与日本建交160周年，今年举行序列展览，巴黎市立博物馆塞努奇亚洲艺术博物馆从2018年10月26日开始到2019年1月27日为大家推出首次在日本以外展出的日本国宝级珍品，京都珍藏的林派三个世纪的创作，属于庆祝法国与日本建交的重要文化活动之一。一直到2019年1月，大家可以去坐落在巴黎17区的塞努奇亚洲艺术博物馆欣赏京都珍藏的林派三个世纪的创作。此次展览用插图书籍、卷轴画、瓷器以及漆器作品和视频呈现了日本传统林派艺术家的精彩创作。展览中，博物馆还还原了一间古代日本艺术家们的工作室，用视频向观众解释林派艺术家的工作方式，以及他们创作时候使用的技术，以便让大家更好理解林派艺术家如何让美融入日常生活。此次展览按年份展开，用超过60件从18世纪到现在的作品分为4个部分，展示不同时代的日本林派艺术家的创作。踏入光线暗淡的展厅，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为观众们特殊准备的闪闪发光的金银箔纸。
这也是为此次展览特别设计，让观众们适应华丽的佳作，进入日本林派作品中的金色气氛中。其中表屋松达的著名作品《风神雷神图》尤为引人注目，也属于日本国宝级文物。高大的金色屏风上分别绘制了一位风神和雷神，他们面目狰狞，让人感到其力量无比。虽然属于18世纪的作品，但是保存完好。此幅作品属于日本国宝级作品，首次走出日本来到国外展出。展览的第一部分主要介绍林派的成立，介绍两位创始人阿尼光月和伊乌宗达，他们的作品无形中透露了江户时代京都富足商人的生活优雅和审美意识。艺术家们使用极为珍贵的材料如金箔纸来进行创作，以自然和日本传统文化为创作的主题，稀有的金箔特殊的材料的运用也成为他们画龙点睛之笔。展览的第二部分主要阐述日本林派的发展，艺术家尾形光琳以其弟子继承创始人传承下来的审美，同时加入了个人创作特色，集优雅和纯粹为一身，而且构图大胆，着色浓烈，但却非常的和谐统一。尤其尾形光琳的作品属于早在法国流行的日本主义风潮中就已经极受推崇，他在当时法国艺术爱好者中享有岛国画家中最具有原创性的艺术家，以及最日本的日本画家。尾形光琳在1721年创作的《中国风铃草图试托版》给人印象深刻。第三部分属于林派艺术家保持传统同时加入新的活力部分，主要介绍了三位有代表性的艺术家，他们重温前人使用过的传统主题，在平面画中表现极为微妙而且简洁，将林派的作品中具有装饰性的特色发展到了极点。他们的画作中常常用金色做背景，自然元素为创作主题，绘制四季中的自然风景。第四部分是20世纪的林派传承，展示表现艺术家神坂雪佳，他被誉为20世纪林派最具有代表性的艺术家。他在绘画上具有非常的造诣，在漆器和瓷器织布上进行绘画，他试图将美融入到日常生活中的每个细节中。另外，从2018年7月到2019年2月，法国和日本政府合作举办系列活动，以展览、戏剧、音乐会、舞蹈、电影、美食等活动庆祝两国建交160周年，同时日本向西方开放150周年。各位听众，今天的法国文艺欣赏节目介绍2018年巴黎吹起的日本风。本次节目由罗拉编辑播报，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感谢 Fabrice 的技术合作，我们在下次节目中再会。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由艾米编播的最新消息。
北京、河北、天津、江苏等地遭遇今年秋冬以来最严重的雾霾污染的同时，在中国西北地区，长约近千公里的甘肃河西走廊自西向东遭遇了大风沙尘天气袭击，多地出现犹如世界末日的严重沙尘暴天气。中国官方媒体引述了一位位于河西走廊中段张掖市的一名市民说，周日上午还是晴空万里，到下午4点钟左右，大风裹挟着沙尘，形成了一堵近百米高的沙墙，向城市逼近。遮天蔽日的沙尘瞬时将城市吞没。当天下午4点钟拍摄的张掖市市民遭遇沙尘来袭的视频还显示，大风卷着黄沙从远处滚滚袭来，县城逐步被沙尘吞噬， 大风沙尘，行进速度十分缓慢，天地相连，一片昏黄，户外的民众四处奔逃来躲避沙尘暴的袭击。而受到这次沙尘暴天气的严重影响，甘肃河西走廊多地的民众也饱尝呼吸之困。据全国城市空气质量实施发布平台25号19点监视显示，甘肃河西地区的嘉峪关、酒泉、张掖、金昌、武威地区的空气指数已达到爆表的严重污染。26号11点，武威、包头、兰州、白银、西宁、海东地区的空气 PM10 的指数也近破千，武威市的 PM10 小时浓度为每立方米1708微克，西宁为每立方米1279微克，金昌市则为1212微克，甘肃省的省会兰州的 PM10 的小时浓度为每立方米1008微克。报道指出，在空气监测中，空气质量指数设置的最高数值是500，超过500即为爆表。
最新消息播送完了，下面为您最后一次播报今天的新闻内容提要。中国官媒首次确认，中国正在建造第三艘航母，是否会采用核动力和电磁弹射受关注。中国科学家宣布，世界首例免疫艾滋病的基因编辑婴儿在中国诞生。北京、京津冀及长江下游等地遭遇今年秋冬以来最重雾霾，北京地区的空气质量达到严重污染级别，江苏等地的雾霾预计将持续一周。河西走廊、兰州等地遭遇严重沙尘暴，能见度不足百米。中国官方媒体评台湾九合一选举，敦促遭惨败的民进党重新审视两岸政策，洗心革面，做出调整。非核家园政策遭遇公投推翻后，台湾行政院长赖清德称，后续能源政策调整讨论后再说明。台北上海双城论坛暂定于12月20号举行。雷诺日产前会长格恩否认日本检方对他的指控。三菱汽车集团今天决定是否会解除格恩的董事长职务。数百名移民硬闯美墨边界之后，美国周日关闭了美墨最为繁忙的边境通道。俄罗斯与乌克兰在克里米亚外对峙之后，克赤海峡今天重新通航。伊拉克大雨成灾，导致至少21人死亡，数万人撤离，急需援助。听众朋友，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今天对亚洲地区的第二节华语播音到此即将结束。本次节目由林兰主持，新闻主播艾米，感谢 Fabrice 的技术合作，更感谢您的忠实收听。在节目的最后，请听一首法语歌曲，由法国 rap 歌手 Sly Johnson 演唱的 Skin 皮肤。本次华语节目将随着歌曲的结束而全部结束，听众朋友们，下次节目再见。
Noir teinté frissonne briques et calots à l'écho de la cloche sonnée 20 l'hiver à Buffalo symphonie pour Milard en désaccord en canon chantera la haine polyphonie vie Qu'on me prête un nom pour chasser ma peine Make some kill, make the bomb drop.
mon examen. L'écume bord des lèvres attachées. Les couleurs de ma terre. L'âme de chimère a cristallisé. Ma douleur dans la chair.
Une balle perdue ricoche sans effort. Impact dans toute zone de mon écorce. Mère patrie me pousse au divorce. Rêve que cette scène de guerre soit du cinéma. Nous alliés assis au bar, sirotant de la bonne liqueur. Aidons-nous hors de cette laide ronde infecte. Sauvons-nous au dehors de nos sectes. On dit que tout le chemin mène à Rome. N'est-ce pas Rome qui extorque les hommes singés selon la norme. Sargi, Kunta, Théo, Buna, King, Benga. Condamné à lutter dans l'arène, bien que mon âme de vat en guerre soit à la traîne. Porte mon cœur lourd pour un tour de manège, car après coup, jouons dans la même cour.